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牧学还不是那个机会去说戒哦，但是我就为各位讲戒学，其实背后又跟无漏道的慧学其实是相应的。那我就讲经上跟戒有关系，尤其跟菩萨戒有关系的慧学。像上礼拜我就引了《药师经》的四个闻药师如来名号利益的四个功德，跟各位讲，其实每一部大乘方广经，他的文明功德或者他的思念意念的功德，都一定跟戒体有关系。而这个戒体通通为了支持一件事，就是大乘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基础可以说是大乘每一部经它共同最大的交集。各位不要把戒想的那么的恐怖，觉得它是像把人会搞得跟像嘎雷昂啊那样子，其实不是，它是一种心情的调整，懂吗？它是一种身心纪律，感觉到怎么样做，怎么样处在这个世间，会让你自己安身立命。不管别人怎么样去诱惑，或者境界怎么样的扰动不安，其实你只要身心住戒，老实说一句话，你就不会散乱。所以为什么说啊，戒能够生定，不是说戒本身能够生定，而只是说戒如果能够让你的身与意清净的话呢，你那念心对境不动嘛，那不就是像定一样的吗？啊，那么由此呢，你要去观所缘而生出奢摩他乃至于毗婆舍那，就非常非常容易了。所以一个在家人就更不要讲出家法师了，我们讲在家人是非常散乱的。我刚才上课前也跟那位同学讲啊，如果你今天东看西看呢，心里面对于你所受持的法本跟功课没有一个准头，一下子想尼采啊，一下子想荣格啊，一下子想瑜伽师地论啊，一下子想色达斯论，我相信你那支香怎么样都是乱的，最后都觉得哎呀，无聊，想到遐济，规日想看，等一下要吃什么，对不对啊？就跟着五欲六尘走了。所以呢，修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你啊广学多闻，多去涉猎以后呢，你把所有的法义啊就会通之后，你发觉哎呀，把原来你某一部经论不太懂的文字搞通了以后呢，其实佛佛道同嘛，那你就依着某一种传承，某一种道理，就专精思维，记住哦，就是单一法本，单一理趣，专精思维，直到你的身心觉受能够起相应行，你的念根能够升起，念根能够在你二六十中升起念力，防护你的心不被境界闪动，这个才是功夫。所以你会发觉我的本质其实干干净净的，只是一些重点的划线啊，顶多是标记一二三四，其实我也没有写的密密麻麻的东西，可是乘性说起来，虽然有一点想到什么说什么，不过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反复串习的东西。有一天你们在一支香止观当中也会有无量意浮到心头来，那不是一种散乱，那是一种专精思维之后一种具身作意的相应。所以我们说修瑜伽就是修相应，你闻思要用功形成念根念力，然后呢在你修所成慧发动以后呢，住在戒上面呢，你的三摩地发，你的慧学相应的念就会启动，而这个启动啊就会有后势力，纵使你初定了以后呢，那个后势力会帮助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呢会有观照，会有一种正确抉择的能力，懂吗？这才是修行的关键啊，这个修行的关键。所以当你还没有太多的外护的力量，当你也不是住在寺院里面有结界啊，有人帮你护关的情况底下，我们在家人修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依照这样子的规矩，让自己的身心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得到一点受用跟反复的熏修啊，我是觉得这样子散乱心学佛，你纵使学十年二十年，恐怕功夫还是有限啊，恐怕功夫还是有限。如果我们今天生病了，好，别讲生病了，清水沟好不好？如果你去看那个积压很久的那个老的水沟啊，里面的淤泥很多，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拿那个铲子啊，把它一咬动就很臭啊，常年藏在里面那个树叶啊，细菌腐化那种臭味啊，就会一下子，因为你把上面拨乱了以后呢，它会冲上来一股很臭难闻的味道。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大量的用很大的力量怎么样呢？用你的铲子去拨动它，用你的大量的水去冲它，啊，要短时间的去冲它，否则你慢慢的都要拉，慢慢都要拉，吼，是愈拉愈臭，臭到你动不掉，无法度继续在那边盖屋了，啊，你没有办法跟它斗。所以呢，要应付你今天非常长无始以来，吼，这个不晓得多久时间以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气啊，所以当你把它撩动了，就让脓包打翻啊，打破了，挑破了以后，你要快一点疗复，快一点治疗好，你可能必须要下重药，积极的去做一些密切的加行工作啊。所以尤其像那位学长他还在学，其实像暑假寒假或者特定的假期，都是你自己闭关结界好修行的时间。除了一般的功课之外，像以前我是一个很怪的学生呢、啊、有人说我是叫职业学生也好，或者是修行学生也罢，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台大总图一开门，我就天天报到，该上课我就去上课，对不对？该去社团活动我去活动，该去张老师值班我去值班，该去这个救国团去参加活动我去参加活动，一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到西莲净院报道，或者到法鼓山去共修啊，或者有了个长的时间就一定到比如说主公上人啦、啊、莲社啦、啊、去打佛七，就把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排满了。然后呢，你只要趁你年轻一根还可以的时候密集这样子，我也不过就是那么四年加上研究所两年，连续六年的时间打了佛学概论的基础，而且我的佛学概论是大智度论，还不是普通的佛学概论。你把大智度论这样子简单的所有一些般若的概念、哦、以及一些法相，就这样子用了六年扎实的时间熏习过一遍，我以后不管走到哪儿，只要随手带一本经，不用去查佛光词典了，怎么读都可以，怎么样有一些一直不断的温故知新的效果，懂意思吗？所以其实你现在也一样，千万不能贪多，也不能求快，你就是要持续，记住，只是持续用你只要工作跟生活之外有空的时间，持续不要浪费在情绪，不要浪费在不必要的五欲六尘，不必要浪费在不必要的交际应酬上，给自己一段时间，只要工作生活跟必要在生活上的照料之外，你就把时间真的用功在你要用功的一部经一部论上面，打好了基础以后呢，往后的工作啊，就是温故知新。公元2001年，墨学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练讲，那么我练讲就被邀请到这个，就被找到七楼啊，去负责带瑜伽师第论班。在场果成师姐也在哈、啊，在我们的班上。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师姐呢说她要到华严莲社出家，那我们就共同到济南路跟金山南路交口一个地下室叫慈生有机啊素食那个地方去吃饭。然后呢，去那边呢就看到有一位老师啊，在教书法，然后呢他就看到我就突然跟我讲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你就尽管去做你喜欢做的事。讲完这段话之后呢，他说我写幅字送给你，那个丽华你上来帮我一下，我之前把它找出来，然后呢亮一下，他写的这四个字送我，而且还是用他当时帮学生改作业哈的朱砂笔，就直接信笔写来，就写了送给我温故知新四个字。我今天呢也把这四个字送给各位啊。 我们说啊，与其你要讲大话，说什么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老实讲一句话，学佛不管是这一生还是生生世世，你搞清楚这四个字就好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实就是这四个字，温故知新，巩固你已经熟悉的东西，然后再去涉猎你会的东西，然后把它融通，好，把它卷回来。我今天呢下午才去裱好，裱了一个多礼拜，他花了很慢慢的功夫帮我弄好。那他就很好奇说，一般人家写字都是黑色的毛笔，对不对？朱砂笔，因为因缘是这样的，因为他手上刚好是朱砂笔，正好帮学生在改作业，所以他就直接拿朱砂笔帮我，就直接批了这个字。我觉得他字非常的大方哈。好，这我也顺水人情了 啊。裱好了这个字，也把这个字意识送给各位，希望你们真正能够做到温故知新，每一天的功课都不要是像钻木取火一样重来。如果你前面的不生根呢，你每次再来就忘光了前面所有的东西，你再来都还是一样要花功夫，把它卷好放在房间就好了，我待会再收。好，那这是今天的一点行政报告，所以别忘了哈，下礼拜七点半我们就到地下室一楼哈。好，我们上次把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讲完毕了，那么我们请各位呢翻开到这个本子北美化痕或者是开示录的29页，师父他开始要去解释讲题，那从23页到29页，他有一段他自己在飞机上的那个一些见证啊，请各位继续看。然后呢，往后我就会很快很快的浏览过去哈。那大体的内容，希望各位自己去看。好，29页这边先解释大乘。大乘这边呢，它总共归纳了有三个意思，请各位标列一下。倒数第三行，大是无量（括弧无边），所以这两个是一个观念啊，无量无边。那个量就是不是数量，是不能分别的，也没有边际啊？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因为大嘛，大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你怎么能够去分别它是在此在彼呢？所以无量无边是第一个大的意思。好，倒数第二行，又大是无方所，方是十方。十方者代表是一个空间，就是说它不占有一个固定大小的空间。第二个所在，所在呢，那个所者就是你的所缘，它不是你眼睛所见具有一定空间大小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大表的是无方所的意思。所以最后一行他说啊，无方所是指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两中间。那么不在内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你的心，内旁边就写心。当然呢，你可能心比较抽象，就是说你所见的那个境界呢，不在你的根上面，所以那个内就是内六根。你所见的色，它不可能住在你的根上面，对不对？你说你眼见色，你所见的色有见在有住在你的根上面吗？如果它住在你的根上面的话呢，你的根就被挡住了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这里有一张纸啊，我不要说它住在我的根上面，它只要遮住我的右眼了，我右眼就看不见，对不对？那何况一个色，如果真有实色住在根上面的话呢，你何以能够见他物呢？这显然不在内嘛，是不是？第二个，不在外，你说不在内，它应该在外啊，应该在外。好，如果你许说境界在外，境界在外，他又没有来，对不对？他又没有来，你怎么会见到境界的色呢？那你说啊，有来的是什么？有来的是，哎呀，光打到物体上面，折射到我眼睛里面，我对于瞳孔的反应。那由此，你应该得到瞳孔的反应啊，你不是真的见到外色，对不对？这就是不在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所见的色，它不是外面那个东西，而是某一个物理或化学的作用，让你在根上生出一个 你以为见到什么东西的感受跟生理的反应，你其实只是察觉到那个在根上面的生理反应，你没有真正见到那个外色，这样懂吗？这是唯识非常重要的观察哦。所以他说不在外。好，那不在内六根上面，他也不是在眼根外面的色尘当中住，那我所见到的东西难道是在内根跟外尘中间吗？如果它不是根也不是尘，请问它在哪里住，在哪里身体作用？所以都要离开内外，就没有两中间了啊。所以两间两中间就是说离开了内外啊。如果它不属于内外，两中间根本也不可立，中间一定要有内外才有中间，如果不在内不在外，内外中间就不可立，这是第二个理由，这个理由是最重要的理由，无方所。好，翻过来30页，大乘的大的第三个意思在第二行下面，另外大还有无相的意思。第四行，无相是没有方圆大小体积形状之相，也没有青黄赤白的色相，所以名字为大。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前面没有体积也没有颜色，所以呢你根本不可能用你的眼根加以区别，你根本不可能用你的眼根加以区别，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无相之法。相者旁边就写分别，不是你可以分别的，你所见的色，你所见的色其实是没有你可分别的相。所以无相的意思并不是没有相，没有你可以分别的相。而那个相是什么？那个相就是假名之相。它有相，唯识学乃至于中观学说它的相是假名，对不对？唯识学说它是片计所执相，这个相是虚妄分别有，是你分别心生的嘛，对不对？凭空就生出一个假名之相，而这假名之相根本没有它的真实性。好，这是很重要的三个代表性的意思。所以呢在2467行，无形无量无边无方所，无形无相的结果就是什么？不着一切处。这个要画起来。既然我们所见的一切的字体跟境界无量无边无方所，也无形无相，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在一切处升起着心呢？所以这个大乘要你观察的境界，就是要你知道根本没有你可以执着的一切处。所以不着的意思并不是有东西而不能着，是根本没有你可以执着的东西，没有你可以执着的真实意。所以一切处如果没有你可以执着的真实意，你今天在那边执着，乃至于升起苦乐，乃至于造善恶业，为了他还轮回流转，你不觉得冤枉吗？啊，这是很深刻的一个意思。所以呢，因为要叫我们学习这个不着一切处的态度，得到这种不着一切处的智慧，所以呢大乘名字为大啊，大乘名字为大。那么为什么二乘人我们都叫他小乘而不叫做大乘呢？是因为他们的心量没有这种目标，他们也不做这种要求，因为呢他们要离开三界，可是他们选择住涅槃。而涅槃其实是属于十事无忌，你不能说涅槃后有我无我，有去处无去处，有住处无住处，本来是不能说的。可是呢既然这些东西不能说，你就应该要了解它无量无边无方所，无形无相。所以无量无边无方所，无形无相指的不是指一切有为法而已，还包括涅槃在内。所以大乘为什么叫做大乘，是连涅槃我们都认为不应该执着，因为他没有可以执着的自信呢，对不对？你何必要弃舍世间而去住一个出世间呢？你何必舍弃有为而去住一个无为呢？所以如果你心中还有取舍，那表示你心中 没有见到大乘所谓的中道实相。好，于是般若波罗蜜的体就叫做无所着。你得到这个无所着的态度，得到这种智慧，就叫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佛啊体证了这样的真理，所以佛称为无所着等正觉。何为无所着呢？于三界之中不着一法，行于一切不着一切，以无量大智起无量大悲，摄受度化无量众生，这样就名之为大了。大有如等虚空遍法界一样的容纳一切，所以称之为他大。一切加上一切的众生，对不对？十法界的众生呢，大乘人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虽然能力上不见得立刻就做得到，可是在自己的动机上面却必须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胸量啊，胸量。所以倒数三行他说啊，如来的智慧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如来的慈悲，所以请把智慧画起来，慈悲画起来，就是悲跟智了。那么如来的智慧跟慈悲都无所不及无所不至无所不容无所不纳，所以称之为大。这个大呢又比喻像大地一样啊，像大地一样可以覆载一切无有分别，一切的善恶众生草木土石腐尸粪尿，它都无所不容无所不纳，故地名之为大地。所以你看哈，包括清净的包括不清净的，像腐尸粪尿之类都无所不容无所不纳，表示大乘的心在此请注意下加上四个字，染尽不二，染尽不二。为什么染尽？其实是一种分别。如果你取了草木土石的清净，而认为腐尸粪尿是不清净，你就不知道了，原来腐尸粪尿是草木土石的因缘了。你没有腐尸粪尿，哪来的草木土石呢？懂吗？你今天想要吃一个好的有机蔬菜，也还不是就靠了腐尸粪尿在大地中长养你的土，让你的土能够生起万物。所以如果你弃舍了染腐尸粪尿的染境界，你何来所谓清净的这个无情世间，对不对？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人的习惯呢，就是搞分别，一切的染境一切的圣凡都是自己搞分别搞出来的结果。所以今天大乘的所对治就是分别心啊，就是分别心，跟二乘人所要共同对治的所谓烦恼障所知障有一点不同。大乘比甲在强调所谓的分别啊，分别心去对治由你分别起的我执跟法执，是大乘的说法。所以分别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开始学习大乘应该要了解的所对治。今天所对治不是一个有形有相有量有边，对不对？有方所的一个大贼一个大魔王，很多人就很怕去学禅，搞到后来就搞了很多的魔业因缘。魔是什么呢？魔就是你的分别心了，分别心是我们最大的魔业啊，懂我意思吗？你今天搞不过的都是你有分别心而来的嘛，你降服不了你的分别心，你没有办法安住你的法性，你就怕你心外有什么幽冥界的众生啊，乃至于有魔王能够现行啊，你气会走差了啦。老实讲，所有这些五蕴的境界啊，魔业的因缘都来自于你的分别心，而对治分别心最好的一帖药称为般若波罗蜜。所以非常非常主张啊，其实我觉得般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好像是学瑜伽行派的东西，可是我的态度我还是以般若为归的啊，以般若当我的依止啊。你去读你去学习每一样东西其实都不会那么的难，也不会去在着相上面呢生出不必要的分别心，以及生出很多不必要的障碍。好，跳过到31页最后一行，接下来就要讲乘。乘呢就有所谓的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边呢我就不做多的说法。那么 在三十页最后一行，他说啊，首先，为什么如来要说五乘之法呢？这完全是依众生的根器，根器不同化起来。五乘完全是依据根器不同而有差别。所以刚才为什么要送给各位学长温故知新的事情？因为呢，这辈子再来，你们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听到某件事情，看到某件事情，遇到某些人，处在某一种场合，发生某一件事，你会特别高兴。反之，有些地方你就会给，而且觉得不舒服，有没有？这就是啊，分别嘛，无始时来分别戏论为因的习气。如果你过去生没有把这个分别心搞妥帖了，这一生来遇到这个问题，还是继续在类似的因缘上分别。而如果我们呢，就放纵自己的习气，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OK， 对不对？如果继续在串习你过去会的、过去熟的、过去很能干的。如果过去会那些东西，你没有开悟，你没有正果的话，这一生继续串习那件事情，你就会正果了吗？你不了解，原来今天你修法就是为了要对治分别心，你今天还是顺着你的分别心在那边学法，这个态度上对不对？这个抉择法要的心情对不对？你有没有得到离分别的智慧？如果你顺着这个取舍心在这些法上面呢，高高低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做各种取舍分别，不了解都是因为我的根器不同造成这些分别见。今天遇到你不熟的，你去学就觉得哎呀好难哦，遇到自己熟的怎么看都喜欢，就很奇怪。会喜欢学法相的人就是凤毛麟爪，对不对？谈到佛性如来这样的东西，嚯，跟着走的一大堆，跟着走了一大堆。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在法相上打好基础的话呢，那些法性的东西，那些佛性的如来藏性的东西，那些看起来你根本连定义都不清楚，可是就是莫名其妙喜欢的东西，你也不晓得为什么喜欢，怎么拿来用也不知道，反正就读来爽嘛。难道学佛只是为了心里面的快乐，一时的畅快，这样的爽爽感动一下就过去了吗？难道你不觉得，如果你要从此到彼，是不是要一步一步走过去？如果每天就是登个高楼，远远的看见，哎呀，彼方有美好的景色，看完之后就下楼，继续在你的善恶道里面打转，对不对？永远活动都是那个三界。就那个三界六道，对不对？你学到驴年了，你还学得会啊？所以温故知新这四个字多重要啊！你要依着你会的东西去要碰你今天学起来这一辈子感觉到好难的东西，要去克服它。你这一生克服不了，你来生还是要遇到，它就是你的冤家对头，对不对？这个冤家对头，此生不解决，来生还是他，还是他，啊！把这个经验呢，分享给各位，好，分享给各位。好，翻过来32页，人称倒数第二行，他说啊，这是为着贪着人相及贪着人间果报的人所说的法。然后在33页啊。2、4、6、7行，佛在经上对舍利弗说啊，来世堕在地狱恶鬼畜生众生的量有如大地之土，而来世能够再得人生的就如爪上土啊，那个甲头土就是爪上指甲，你去爬土啊，你手粽子洗干净了，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刷洗你的指缝啊，你的那个指甲跟你的肉中间就会夹上一点甲头土，所以呢，你今天得人生的机会是那么那么的少啊，可是你今天下三恶道的机会去那么的那么的多，而下去之后你要再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是百年的乌龟啊浮上海面，要碰到拉拉熟的一根浮木，浮木上面的一颗洞一样， 这是经上经常会有的比喻，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人生是难得的，而这一生如果不从这一生就度了，你还带哪一生去度掉你这一生呢？所以这一生绝对不要错过时间，是我们今天已经入法已经学道的人应当要有的体会。如果你继续在只是困在所谓的人乘上面去求世间的因果，这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除非你已经证无生法忍啊，前提是你证无生法忍，否则人乘啊是一个学佛的好地方，不过失去人生难再得，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啊。所以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办法成就无生法忍，你要嘛要持五戒十善清净。所以为什么我在此这堂课要特别跟各位谈戒的基础，就是因为好，你说你得不到无生法忍，你撑不了出地，你得不到出果，你至少五戒持得好不好啊？你五戒能够持得好不好？如果你五戒都持不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请各位要读一下在家的五戒的戒相，你至少要把吃饭的戒相搞清楚，这是你今天得人生的因缘。如果你这一生戒的因缘不能殊胜，你其实你来生再得人生多么难呢、啊？好，第二个就是天秤，翻过来34页，二四五行，如来所开示来世要升天的法，此生就要行十善业道。而十善业是什么呢？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邪见，啊，不邪见。那么呢，把这个十善业道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十善业报经》，把它的因果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尤其是《十轮经》。《十轮经》，我认为啊，比起《十善业报经》讲得来更痛彻心扉。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十轮经，十轮经有一部非常完整的孟禅老和尚在方广出的啊，方广出的好几册，大概有十册吧啊，那个十轮经的讲记啊，那么他老人家专弘扬地藏法门，我觉得十轮经很少人弘扬，各位可以去受持。那么我们一般在经上讲啊，受持十善业道不只是做到不杀乃至于不邪见而已啊，他还要乘以四，每一个包括不杀到不邪见在内，每一个都要乘以四。乘以哪一个四呢？请在天的部位自己注明一下。第一个要自己做到，比如说你要自己做到不杀，对不对？好，不够哦。第二个你要想办法影响别人，如果别人现业正在杀生，你怎么样能够教他不杀？所以其实我们放生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个因缘。如果你到菜市场去看到有人正要现杀一个生命，你就出钱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找个地方把它放生了，这就是教他行，令他不造杀业，令他人不造杀业，这是教他行。可是我们现在的放生都比较行方便啊，不是今天遇到这个因缘行的十善业道。好，这是第二个交叉行十善业。第三个，经常要向别人赞叹十善业的法，所以要赞叹法。你拜佛的时候呢，也要非常感恩过去生累生累劫的我哈，这个能够让你今生成就人生的那个过去生的每一世的我，虽然不是我现在的我，但是每一生每一生的造作，这些加起来的因缘让你这一生能够得到人生，你要感恩啊，你要感恩。所以你要赞叹，你在拜佛的时候你要赞叹所有十方如母的众生令你成就这一生得人生的因缘，你要为别人赞叹，这个法的确非常的殊胜，增强你对这个十善业道的信心。这是第三个，受持十善业的法。第四个，如果你看到人家持十善业非常的清净，不吝赞美，要赞叹行十善业道的人，要不吝赞美，要称叹能够持守十善业道清净的行人，所以要赞叹行十善业道的人。所以要自行自己要做到，对不对？然后呢帮助别人也做到， 然后呢，赞叹这个法，赞叹能够持这个法清净的人，每一个十善业道的每一个都要具足这四个，啊，自己不杀，教人不杀，赞叹不杀的法，赞叹持不杀戒清净的人，乃至于不邪见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说啊，十善业道乘以四就有四十种善业道，有四十种善业道。所以其实我跟各位讲啊，像净空法师就不去谈太多高妙的道理。你说啊，高妙道理讲再多，你说众生皆有佛性好不好？你把它念一百遍，你会成佛吗？不如你花点时间把你的五戒十善持好，对不对？保个人生，来生再来继续听闻佛法。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做不好，你说你每天在那边持诵那么很高妙的经典，种一点种一点智慧的善根倒是是了，倒是是了，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好，这是天秤的修法。好，35页声闻秤第一行啊，我指的是这一段的第一行哈。有些修行人想求佛慧以得解脱，但是他们呢只求自我解脱，不能顾及他人，所以啊可以说是偏于自利的人啊，这是一种说法。那倒数246行有没有看到一个另外一种人，他自己懂得很多，但生性慷慨好助他人，乃至于能够常舍己而利人，这种人就是具有菩萨种性的人。好，翻过来36页第二行的下面，菩萨道根器的人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所拥有的东西能不能够与大家分享，而且能够广泛的利益友情，这里要画下来。可是在天的部位请记住，菩萨种性的人虽然有这个好的分享的个性，可是一样会有一个可能的缺点，就是四个字，好为人师，不请自来。这是菩萨种性他会有的个性。这种个性呢会令有一些人非常讨厌，我没有找你帮忙，你在那边给给博，我的假迷你的化修，对不对？我也不稀罕你帮忙，你干嘛？所以请记住哈，如果你是发自于你的菩萨心肠要去做帮别人的事情，一定要谨遵善财法，善财童子的守则。善财童子的守则是什么呢？一定要跟别人讲，弟子善财已发菩提心，请问善知识如何修学菩萨行，懂吗？也就是说你是去乞讨一个人家给你机会修学菩萨行的机会，懂吗？不是你居然去帮别人忙啊。一个行菩萨道的人是要去乞讨别人给你一个学行菩萨道的机会，而不是你有什么可以给别人，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去帮别人忙。你的作意你的想法是要转过来的，我已经发了菩提心，可是没有行，行不能满愿啊，没有行就不能满愿啊，那我这个愿就是空愿啊。所以今天你要去到处乞讨，到处结人缘，因为只有好的人缘，众生才会给你机会行六度。如果没有好的人缘，六度行不了，行就不能满愿，你的愿就是空愿，懂吗？好，所以你要行普贤行，就一定要学善财童子，不要没事好为人师，不要人家根本不稀罕你，你就这边给博，对不对？啊，搞乱一池春水，莫学这个个性是最糟糕的个性，对不对？经常会去出意见，你应该这样子做，你应该那样子做，哈。好，这个是问题。好，这段文我想你们自己看哦。37页倒数246行，学佛啊求般若智慧固然是对的，但是需要像大智度论所说的这个五个字要画起来，观空不取证。我们经常啊在经当中会有德跟正两个字，请在天的部位稍微区别一下。德 是得一个理道理，你去明白，你去通达一个道理，我们说叫做得。比如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不是去得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去得什么呢？去得一个智慧，得一个佛的智慧。这个智慧抽象的嘛，对不对？它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遍行一切法都成真，可是它有没有一定的法则可以让你遵守的那种观察判断的智慧，是不是？所以那种智慧它是一种道理，这个道理呢虽然无所有不可得，但是我们勉强可以说是得。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得，这个就是观空的意思，所以那个观的旁边就是得，你可以得一个空正见。但是正就不一样，正呢，正我们通常代表什么？身作正，身体的身啊，身去作正，就是你身体啊作业，你去做到那件事情。比如说二乘的涅槃，如果你用身体去作证，那你必须要怎么样？把你过去有漏的业断清净，还是必须把你的爱非爱的分别也断清净。等到你五蕴报尽，不受后有，那个时候完全在事不起作用的状态底下，那种状态就叫做无为的涅槃界，那个就是正。如果你把你的身体正到那个地步，你就没有任何善根的作用，你那个时候的身体，你那个时候的世运就跟枯木瓦石一模一样。所以大乘说这种人叫做灰身泯智。所以呢，德是通达那个道理，正是用身体去作证去实践啊，身体去作证去实践。好，这个就是一个态度。所以我还记得当初跟那个游享州游老师讲啊，学般若经啊，大智度论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啊，如果你要懂般若，般若要有一个修养跟智慧，你要看懂这些现前的境界，但是不要拆穿，懂吗？拆穿啊，都拍跨边了。你看懂，但是不拆穿，就是观空而不取证。你看懂它的缘起，记得你所看到的缘起只是你今天能懂的缘起，改后后时你多知道一件事情之后呢，你就知道它不是你眼前所看到那个样子，对不对？比如说啦，我经常爱讲的那个两个对联，我前面一句话说我妈妈不是人，你听到这里为止你会觉得我很不孝，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你把话听完嘛，因为这种话很奇怪嘛。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他是什么？王母娘娘下凡来，所以我今天呢，他生日我就奉上仙桃一颗，对不对？希望他长命百岁啊，这表我的孝心啊。所以话要听完嘛。所以当你的缘起没有办法骗观的时候呢，你过去部分的相，你所认定的东西你立刻就去作证了，那完蛋了，你做的是伪证啊，懂吗？你做的是伪证啊。所以观空不取证，对一个没有开悟的人来讲更是重要，对一个开悟的人而言他本来就如是，因为他永远知道我的智慧不如佛，当我今天智慧不如佛，我何以能够偏取今天眼前的境界就认定如是不如是，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一个学般若学唯识学佛的弟子，你应该要有这种观空懂道理，你要通达那个道理，可是不去认定就只是那个样子。因为你今天会以为是怎么样子，那是你今天学养到这边而已，你学养如果再更进一步一点，你的认定就不只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啊，你只要懂这五个字的态度，你有一天般若的智慧就会很圆满的成熟。不用懂太多佛法，记住这五个字，观空不取证，一直不断的努力去通达那个道理，可是不要去认定，不断的去学习， 错了就改，不断去学习，错了就再改，懂吗？一个当学生最美好的经验就是能够改，一个不能再改的就完蛋了，就被整个你的虚名啊耗在那个半空当中，架在那个十字架上当偶像，你就很痛苦了。所以啊，记住观空而不取证，这五个字今天第二次送给各位，温故知新之外的另外五个字，要尽量的去学习怎么样去通达那个道理，去学懂佛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要尽无量劫去学习，不要以少为主，啊，动不动就去认定，啊，我们姐姐说，跨到欧亚的亏钱，对不对？这个是不好的。然而啊，这必须是具有菩萨的愿心、夸胡跟智慧，才能够不取偏空、不证小果。这就是所谓的中道之行。所以中道之行需要有悲心、大悲做根本，然后呢？愿心就是菩提心，所以请在愿心的旁边呢写菩提心。智慧就是空正见，以大悲做根本，菩提心就是好学的心啊，不以少为足的精进心啊，一直努力的去学习啊，错了就肯认错就改正啊，这叫做菩提心啊，也就是愿心的意思啊。然后呢，这样子慢慢呢，你的空正见才会一天一天的成熟。好，一天一天的成熟，以大悲当根本。所以刚才上课之前，我就跟那个学长讲，整个二乘跟大乘最大的不一样，南传跟北传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不在于修法四念处的不同，而在于理趣跟动机的不同。二乘人以自己苦当作所缘，速速求出离；大乘以众生皆苦当作所缘，要帮助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在内，同时处理。所以你心里面那种得般若的智慧，船就有大支跟小支嘛，对不对？志向把自己搞明白了，那是小乘；希望大家去一起学习，这是大乘。所以心量的大小，决定你是大乘还是小乘，不是你用的方法，方法是没有差别的。方法就是看住你这个心念，心念的个性就是无常的，从无常知道执常就会苦，他根本无自性，就是无我，发而以来毕竟空性，可是呢缘起就成就万法。不管大乘不管小乘，道理就只是这样，这就是四法印。住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有漏皆苦。你把这四个道理搞通了嘛？大乘也讲这个啊，所谓的南传小乘也讲这个啊，方法没有差别啊，而在于把这个道理弄通，你的范围是多大。那有些莫名其妙的大乘人说啊，我自己不断惑，拜托，你自己不断惑，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不断惑是你的惑还没有断尽，我的疑难虽然没有断尽，我愿意我有多少分享多少，这就叫做中道之行。随行随舍，随行随舍，那个舍就是供养布施随喜的意思，我懂多少就供养多少。但是啊，我还是劝各位啊，如果你只是半桶水响叮当，我劝你还是少讲话，不然你给别人的建议啊是错的。所以我这个人啊是非常不赞成所谓的留货润身的、啊。半桶水你跟别人讲什么道理啊，如果你不是在这个道理上非常的贯通，如果你不愿意去背这句话的因果，你就 shut up， 少讲的好，习言一句，多往内心上看去。所以妙老一直劝他的弟子，你没有证无生人，你不在出果阿罗汉初地以上，你不要出来讲净弘法啊！莫许是什么挖沟啊？我觉得我只是书童，所以我一直讲我的讲经两个目的：第一个，引导各位学习原点，所以我绝对不丢开原点 自己乘兴开示，何况我不是和尚法师，我凭什么做开示呢？可是当今有很多在家人，他也希望把本子丢掉，他满口就用自己的话来讲，是很善巧，可是难免自己的解释没有原点的根据，你也没有办法引导众生去学习原点。如果原点不学习，我觉得是末法众生的悲哀啊。中国文字的美那么的好，对不对？文字障碍虽然会是我们刚开始学佛的困难，可是如果老子喜欢听一些比喻啊，听一些故事啊，那你去看电视就好了嘛，对不对？很多的节目，很多人的演讲，尤其在家人的演讲，那些教授的演讲都比很多法师演讲的好啊，你听他们的话就好了。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赞成哦，如果我们不能够回到原点上来学习，有机会去克服。所以因为文字障很难，所以我很爱惜各位的法身慧命，我又不希望你们去搞太多东西，所以我会劝各位一部经论受持常识，一直不断的熏习，然后呢以它当总纲，其他的东西去帮助它在文字障上面呢能够克服，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如果你这个中道之行，中道的态度做不到，37页倒数第二行就说了，如果偏得过多就堕下去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堕于二边啊，或者我们般若经叫做菩萨顶堕。菩萨以为自己到顶了，我跟你讲啊，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的下场就是什么堕，对不对？就会堕下去了嘛。如果你根本不晓得你所依住之处只是你的成见，你不管今天学养再好，智慧再高，你纵使拿到博士学位了，你所执着的不过就是我们个人的成见，自以为是而已。如果你就在那个地方不动了，我告诉你，你的下场就是菩萨顶堕。别人只要轻轻的再一推啊，你根本就无有立足之地，最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好，这是劝各位学菩萨道的人，不要堕于大方广的之见当中，自以为是了。